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在我刚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五毛小粉红过来骂我。那么我会偶尔的做一期节目来回应他们啊，来给大家展示我的这个思考，我的逻辑是什么样子的，来曝光出这些五毛小粉红他们的逻辑缺陷和他们的无理取闹。但是随着我这个频道的成长，五毛小粉红越来越少了，而且我有这种过滤系统之后，就是很多的骂我的这些言论啊，自动就被过滤去了啊。当然了，也可能有一些人是不小心，因为有一些词汇啊，就也被过滤了啊。他们可能是支持我的，也被过滤了。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这个系统操作的。这样的话，我可以减少一些时间去看这些评论跟留言，因为越来越多，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处理，所以说就交给了这个 YouTube 它背后的这个平台的它的一个机制啊。那么因为这个很长时间都没有聊到这些观众的评论了，所以说我讲了一些内容呢，可能会有一些人反驳我，而我没有能够在节目里边去针对这些反驳做一个回应，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偶尔的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些反对我的声音是什么，然后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道理，看看我是如何来反驳他们的啊，如何来指出他们的问题的。当然了，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所限，我在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很多点可能没有讲到，或者是用词不是太妥当，或者是不是太周全，容易引起一些人的不管是误解也好，或者是一些故意的去攻击。那么这期节目我就选出一些攻击我的、批评我的一些言论，咱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不说他们是五毛小粉红，因为从他们的言论里面也看不出来他们是不是五毛小粉红，但至少他们是反对我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主要是就事论事来讲道理啊，摆事实讲道理，来看看他们的批评是不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条，他是讲的说这个郑爽的问题。之前不是说郑爽在美国代孕吗？那么代孕这个事情在中国是犯法的，比如说这个人说代孕可以，就按照 USA 的法律不要回来大陆，不成为中国公民也是可以的，人生都是选择，选择的违反中国的法律，就不要想着为什么中国，为什么说我犯法还回中国赚钱。这个视频制作者的基本逻辑也太没水平了，这个事情本身在中国是违法的，所以说他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说他就属于犯法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游客到了泰国去看人妖，对吧？你去这个看人妖这种场所啊，去消费，在中国算不算犯法吗？当然算犯法了。中国当然会认为这些场所都是色情场所啊，都是违法的场所。那是不是去泰国旅游的这些游客，他们回到中国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呢？对不对？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就是中国游客到了美国，很多人喜欢去一些这个场所去打枪，对不对？那么玩枪打枪这是一种体验，在中国是犯法的，在美国是合法的。他去这些枪店去练习射击，那么他回到中国是不是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呢？因为他在美国犯法了。所以这很明显，这是属人属地的原则问题，而并不是什么逻辑问题。按照中国刑法第七条啊，实际上它是讲的这类的所谓的违法行为，它是不予追究的，因为它是在境外啊，这个犯的中国的法律，它既是不予追究，也是无法追究，所以它就等于是没有事儿。大家别忘了，香港还有一个国安法呢。这个国安法说的是什么呢？对吧？不管你是中国公民、外国公民，你要触犯这国安法的话，都要追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美国，一个美国人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共产党，你也触犯了国安法，那么你应该被抓起来。那太多美国人都要被抓起来，全世界各国家的人，各国家的政要，各国家的一些议员，什么记者编辑都得抓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恶法，我们当然就不要那么认真对待他啊，我们要批评他，指责他，甚至反对他。再说了，这个作者好像意思是说，你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就要追究你，就不能成为中国公民，就不能再回中国赚钱，这有什么关系吗？这有任何关系吗？对不对？政府凭什么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到中国赚钱？他本身就是中国人，中国公民，你法律上都无法去追究他的责任，然后你说他不能在中国赚钱啊，不能在中国生存，你要政府的权力来封杀他啊，这就是很搞笑了。你法律上你无法封杀他，然后你通过行政手段去封杀他，这个就是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啊，这本身就是政府在违法 在侵犯个人的权利。可见真正没有什么逻辑水平的是这个留言的人。还有一个留言说，如丧考妣为哪般。我不知道他指的这个如丧考妣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留言的地方呢，是我之前发的一条这个社区的文章，我发了一张截图，我说这个之前的有一个视频被黄标了，那个视频里边批评了民主党，对吧？然后他就说我如丧考妣为哪般，我真的不知道他说的如丧考妣是指什么，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如丧考妣过，我只是抱怨这个 YouTube 平台给我黄标了，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们这个平台的一些规则是非常不清不楚的，而且经常误判啊，就是这个系统啊，经常会误判。我们抱怨一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误判之后，我可能通过人工审核还能够恢复的啊。如果他人工审核也给我黄标了，那么也并不代表就真应该黄标，因为这是这个评判者啊，这个审查人员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他做的就是正确的，他的评判就是正确，因为他有主观的倾向性的。所以说这有什么问题呢？我批评一下。另外就是说，他如果这个如丧考妣指的是川普落选的话，因为确实如丧考妣这个词经常会用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我在节目里一直跟大家强调过，我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救世主啊，我们不需要一个人来拯救这个美国也拯救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之前我做了好几期这个节目，其中包括几个会员节目跟大家讲过了，对吧？就是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传统、美国的秩序，我跟大家讲过，如果了解这些的话，就应该知道美国不会经历这点小小风浪啊，就会整个美国就完蛋了或者怎么样。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极端的想法。如果你真的了解美国的体制，美国为什么这几百年能够走到今天，这个过程经历过什么，如果你清楚的话，你就知道美国的未来从来就没有放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某一个人落选了或怎么样啊，虽然他的支持者会很伤心，会很难过，会很愤怒，或者质疑这次选举的过程，这次选举的舞弊的问题，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正常现象。但是我不会对美国整个体制或者美国的未来有，至少长远来讲我不会太过悲观啊。虽然我在短期内啊，中短期内我会认为美国会陷入这种两党的争斗，以及这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分裂啊，都会发生很多的动荡，这是我之前的理性分析的一个结果啊。我告诉大家会有这样的动荡，会有这样的混乱，甚至会出现战争。但是从长远来讲，我仍然认为美国的体制可以说在全世界应该算是比较优越了，比较完善了啊。当然了，它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总之没有人需要如丧考妣，所以说这个人留言本身就没明白，或者是根本就没看过我的节目。那么另外一个留言说，中国军费占 GDP 比例是 1.6， 美国是 3.4， 印度 4.5， 然后说美国和印度才是穷兵黩武吧。然后他说觉得中国军费太低了，应该有造各种各样的武器，这样才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准。这个是针对我之前那期节目讲到说中国解放军要全面加薪 40% 的这条视频啊，他的一个评论。他做了一个比较，跟美国跟印度的一个比较啊，这个比较是不伦不类的。为什么呢？首先中国的数字就是有问题的，他说 1.6% 就是 1.6% 吗？军费的开支它这里边有很多很多隐藏的部分，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这个全世界研究军事的都知道中国的军费是最不透明的国家之一，你连 GDP 都可以造假啊，全国各地都可以造假 GDP， 军费这么秘密的东西难道不会造假吗？啊，所以说这个数字本身就是没什么太意义的啊，这个数字本身就不真实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军费开支的总量，即使是按照他这种说法也是名列前茅的，也是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但是中国的人均 GDP 人均收入你再比一比，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说穷兵黩武说中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为中国去辩护是不成立的。他拿出的这个数据首先就是不真实的，再说了就算是真实的他仍然是穷兵黩武。然后他说什么美国不是穷兵黩武吗？印度不是穷兵黩武吗？我没说不是啊，我什么时候说美国不是穷兵黩武了？美国有很多人在批评美国军费这么高，或者是为什么维持这么庞大的军队，对吧？有很多质疑啊，美国人自然会反省，美国政府自然有很多人，很多知识分子，很多的媒体人都在批评说美国穷兵黩武。 不需要我来再说了。但是问题是，中国人不仅不批评中国政府，反而在为中国政府的穷兵黩武辩护，这才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价值所在。所以说这个人的反驳是不成立的啊。说中国应该达到国际一流水准，这个军队啊，那么这位同学愿意中国打造最强大的军事，达到一流水准，我没什么可反对的，我也反对不了，对不对？你愿意花钱，你愿意政府把本来给人民的这些医疗，本人民的这些教育，给人民的这些很多卫生方面的这些开支放到军事现代化里边去，放到军费里边去，我没什么意见，反正我又没拿到中国政府任何福利，对不对？你愿意牺牲你自己啊，成就这个祖国的军事的建设，我没有什么话说。你愿意去当这个炮灰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把别人也拉上。好，下面我们看这个人说，攻击完美国的自由选举，现在又攻击美国的独立法治，民主国家三权分立支持你的言论自由，在西方民主制度，你不会因为和执政者的观点不一样而被监禁，但私人企业也有权制定自己的规则，如果有问题，完全可以道德谴责，或可能的话走法律程序。这个留言也针对我那个被黄标的那个说法啊，我只是说我的视频被黄标了啊，我批评了民主党，所以被黄标了。我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然后这个人就开始讲说，我攻击美国的自由选举，攻击美国的独立法治，我什么时候攻击了？我只是说批评了民主党对这个保守派的一些打压，包括动用很多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啊，去把别人的号封掉啊，或者是把别人的出版的合同删掉啊，或者是要求别人辞职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太多了啊。就是这种打压，我只是批评这种打压的行为啊，没有必要。这个人呢，却说我是攻击选举，攻击法治，这个也是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看我节目嘛，就开始臆想我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个私人企业是有自己的规则的啊，你不满意，你可以道德谴责吗？哎，奇怪了，我做这个视频也好，或者是我写了这个抱怨的这个文字，这不就是道德谴责吗？我就不明白他批评我什么呢？他在话里面都已经讲了说，如果有问题完全可以道德谴责，而我就正在道德谴责，对吧？他还在骂我，我觉得很奇怪了，我就不知道这些人的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脑子里一片浆糊好像。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也是在留言说，就算言论自由也不能公开支持希特勒呀。第一，我从来没有公开支持希特勒过，而且我还在批评希特勒，批评今天的中共就像当年的纳粹一样啊。当然了，很多人说这是我在侮辱纳粹，不管怎么样，这个我是在批评纳粹的，是在批评希特勒的，是在批评中共在步希特勒的后尘的。这个人说我不能公开支持希特勒，本身我就没公开支持希特勒。再说了，请问公开支持希特勒算不算言论自由？这个可以去辩论一下。在德国你是犯法的，德国政府或者是德国人民共同决定剥夺了自己的或者剥夺了大众的支持希特勒的权利，认为这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啊，因为他们的伤痛太深了。在美国，你公开支持希特勒，政府警察是不能抓你的，因为这是言论自由。所以到什么地方怎么说我们要看啊，你自己也可以决定这是不是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你可以拿出道理，不是言论自由你也可以拿出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并不是说你说不是言论自由就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定义是怎么定义的？大家去看美国的宪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边定义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里边，其中讲到说有一个例外，就是什么，就是直接引起对方采取暴力行为的这种挑衅性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这个范畴。而当我们在客观评论这个希特勒这个人和他曾经做过的事情的时候啊，去讲啊，当时他是怎么做的，为了德国，为了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复兴啊，他是怎么做的，当去评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认为我支持他，但是我这个评论是不是直接的去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应该有暴力行为呢？并没有，对吧？所以说这就属于言论自由。当然了，这个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这个范畴的还有几个特例啊，其他几个特例，比如说一些啊这个误导的广告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淫秽的内容啊，什么这些可能不包括在言论自由范畴之内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总之言论自由的边界跟范畴，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啊，以后我们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争论。但是如果你单纯的像这位留言的朋友，他直接写的说，就算言论自由也不能公开支持希特勒啊，他觉得公开支持希特勒不属于言论自由，这个很明显，至少在今天的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德国除外啊，是不对的啊，这个就是言论自由。如果美国真的有这样立法，那真的人民决定说公开支持希特勒就不能算是言论自由，就应该受到惩罚，其实我也没有意见。但首先啊，你得把共产党加进去，就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和支持纳粹主义的都应该一视同仁啊。你既然公开支持希特勒是不应该的，那你公开支持毛泽东也不应该是合法的啊。如果你真的说要改变法律的话，应该一视同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这个人讲到了莫查这个小伙子啊，在这个出租屋死去的这个事情，他说说莫查就说莫查，又变成什么没人是有安全感的，说的你好像了解中国一样，我在中国就很有安全感，凌晨一个人在路边走也不害怕被抢。然后他后边说我不应该扯那么多啊，中国现在有问题，但是不能为了反共而反共，是谁给你的好处了吗？他把这个安全感就狭隘的局限在了城市治安问题上边啊，我说的安全感是城市治安问题吗？很明显我不是嘛。这个莫查他没有安全感，或者人们都没有安全感，根本问题在于什么？我之前讲的那个节目，如果真正看了的话啊，他可能是没有好好看，或者是没有理解，没有深层理解，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真正了解中国，或者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我想啊，虽然现在我目前身不在中国，但是我想应该比他更了解中国啊！我去的地方也很多，我也体验了很多。我这一辈子啊，到现在为止，至少前20多年我都是在中国的。至少我在18年的时候，我还是在北京工作的。2018年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工作的。所以说，他觉得我不在中国，好像不了解中国一样。而且我接触的人，从最底层的人到比较高层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亿万富豪，我都有接触。我很清楚他们的这种焦虑感和不安全感，这种感觉啊，特别发生在这个像莫查这样底层人士身上。这种底层人士，他们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场疾病就可以夺走一家人的幸福。当然了，我这还没有提到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说错一句话，或者是得罪一个人，他们的所有的之前的成绩啊，做经商的成绩，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这个事情太多太多这样案例了，我自己去上网搜一搜，看一看这样的新闻就很清楚了。这个安全感远远不止所谓的城市治安问题。再说了，我一个人走在我们门口啊，出去走大街上，夜里凌晨1点钟，别说1点钟，3点钟我走大街上，我也不会害怕呀，对不对？说的就好像是在美国，在加拿大，没人敢在凌晨1点钟出门一样啊，这太可笑了。这说明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外国，你只是不要去那些平时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就行了。所以我说很多人他们是井底之蛙，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真的不了解外边的世界，而接受的所有的讯息都是那些大外宣或者是这个国内的洗脑的教育，当看到我的这些言论之后，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层次不一样，境界不一样，视野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看最后一条吧，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选出这么多。他说你看只要是中国的成绩反对就是了，没关系。然后他说你说假的那你认为是假的呗，中国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实实在在的切身体会。中国14亿人民，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一穷二白的起始条件，共产党可以治理的井井有条，这就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他这种说法我想可能是很多很多的中国人都共同有的一种想法啊，至少我接触的太多太多的人都是有这种想法的。这就是洗脑的一个产物啊，洗脑的结果就是这个，就是共产党给了你们很好的生活，治理这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你们应该感谢党，感谢国家，应该报效祖国啊，就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你这东西不能深究的，你深究就漏洞百出啊，错误百出了，对吧？他说这个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这个井井有条是饿死3000万吗？这个饿死3000万是很井井有条的饿死吗？对不对？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在过去毛泽东时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很井井有条，他们都应该感谢共产党呢？害死这么多人，饿死这么多人，全部加起来超过抗日战争死亡的人数，超过这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人数，这个你告诉我这是成绩吗？ 所以说他其实讲的所谓的成绩，就是在七八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后那段时间，就是这四十年来啊的一个所谓的成绩。而这个成绩的水分也是非常大的啊，我之前曾经拿过数据出来啊，过去我做节目，大家可以回去看我的节目，我专门拿出过去的数据给大家看，这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这个 GDP 人均 GDP 的增长率，人类发展指数，你以这个指数来衡量，你们去看一下就好了，这个人类发展指数标准，中国的发展的程度啊，这个速度和质量是不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几乎就可以说排在这个中等位置上。我这还说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我还没说之前那个几十年的红色恐怖统治啊。所以说总的来讲，它造成了灾难是多过它制造的成绩的啊。你说一点成绩没有吗？还是有一点点的，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的。但是问题是，你要想它为什么会提高，还不是因为外资的进入，西方的技术的引入，如果没有日本政府对北京的污水处理的投入啊和捐赠，北京人还喝不上干净水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事情你要去研究，仔细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都是共产党的功劳吗？你把这些 credit 把这些功劳都给共产党吗？这种想法是很典型的，就是我是孩子，这个党是我的母亲，他在抚养我啊，这种说法，而不是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才是这个国家前进的动力。而所谓的政党也好，政府也好，是我们的仆人，是替我工作的，是给我打下手的，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想法。所以说这个人留言还有这种思想，当然这种思想是普遍的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很典型的一种愚民的思想。而共产党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中国人，认为所有的一切好都是共产党造成的，所有一切的坏都是你们自己不争气造成的，这个才是中国人的悲哀的地方。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评论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做这样的节目跟大家分析跟大家聊天，谢谢大家，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